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其实上个礼拜哈就已经开始了，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川普总统呢就一直是说，对美联储不满意啊，对联储会的一直坚持不降息这件事情呢，他不高兴啊，因为他多次呼吁说是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之下又没有通货膨胀，应该降息，但是联储会主席这个鲍威尔呢，坚持说目前的状况还不能降息啊，所以呢，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了不同的立场，有了这个矛盾吧。那前几天的时候，美国的媒体一直沸沸扬扬的在传闻，说是川普考虑要换掉这个联储会主席啊，然后这个呢就变成一个挺大的焦点，然后在美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呢都引发了强烈的震动。礼拜一的时候，美股大跌啊，超过那个道琼斯超过1000点吧，其他的三大股市也都三大股指也都是重挫啊。那么今天呢，从这个状况来看呢，从昨天开始，今天也是哈，川普立场稍微有点改变了。他说我没想要换掉这个鲍威尔啊，他有点改变啊。那但是这个是他的完全改变了呢，还是因为看到股市实在跌得太厉害，债券市场美金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投资什么的都撤走了以后，稍微有点动摇他的这个原来的决定或者是原来的心意了呢，咱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个事件啊来看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做决定的话，他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左右或者是影响美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呢。
你说的不知道就是重点了，不知道，川普这个人就是这样难以预测。他之前说的是 termination cannot come fast enough， 是什么？解雇这个人，开除这个人，我要立即执行，这是他的原话。
越快越好。
原话，
嗯，
他昨天说的是 I have no intention of firing him， 我没有要开除他。你相信谁？对中国关税145，昨天说了没有啊？我将会大幅度的降低对中国的关税，但是不会是零。
嗯
啊。就是说从145到零，这中间曾经有过考虑是零，然后你再解释说不会是零。你想想，如果从145降到125，降到98，能说不会是零吗？
对，
但一定是很低很低啊。这又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昨天传的两个信息，一个是说我不会开除联储会主席，一个是说中国方面我会大幅度的降低对中国的关税啊，使这个紧张关系呢也得到缓解。这个今天股市有反应了，
嗯，
回来了吧，
对
不对？所以是这么回事。那么今天既然讲到 Federal Reserve 这个联储会呢，就简单的讲一讲联储会的主席啊，川普啊，政策呀，加息啊，降息啊，民主党怎么攻击 Jerome Powell， 共和党怎么攻击他，总统怎么攻击，对不对？他这个位置挺难做的。这个组织呢，他有时候会翻译成央行，是吧？
对。
但是呢，他没有一个房间你走进去存钱去啊，他是一个政策性的。这是1913年的时候呢，当时美国的总统叫 Woodrow Wilson。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叫做一战总统啊，美国第一次就是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美国总统，他的14点方针啊，对于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首先提出来的，他提出来一个叫做 Federal Reserve Act， 一听这个 Act 法啊，叫做联邦储蓄法，你就知道这是国会了。国会要投票要通过，所以通过。因为当时呢，就是在之前呢，1907年有个大规模的那个经济恐慌。当然，1913年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预测到接下来的1929年那个大萧条。但是那个时候国会就行动了，所以就成立了，就通过了这个法律。那联储会就成立在1914年的时候就正式的运作了。 在我们有记忆的历史上啊，有一些特别著名的联储会主席，像七八十年代那个 Paul Volcker 啊，这都是大的经济学家，大的联储会主席，就是力挽狂澜的一些人。其实我们最知道的也是联储会主席任职最长的那个人叫做 Alan Greenspan，
格林斯潘嘛，
格林斯潘，大的推广这个什么自由经济的哈，这个对于就是排除政府的监管，你让他自生自灭的这个理念的这个人，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经济啊以及后来的那个大的起伏啊，后来以及政府对经济的监管的等等，再之后的什么 Ben Bernanke 啊什么是吧，就这些人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Ben Bernanke 嘛，就是专门研究大萧条的等等。那么现在这个 Jerome Powell 呢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提到之前那些著名的联储会主席以及阿兰格林斯潘什么任职最长，就是他是一个非党派的，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总统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的人，这些人他必须是大的经济学家，他必须是知道市场的走向，你知道他一句话直接影响到什么房地产啊什么这个你也知道吧，股票啊，对不对？
不光是美国了，不光是影响美国的股市债券，影响世界啊，全世界的经济大概都会受到影响。
肯定的。
对，所以呢这是一个美国，有的人认为说是美国总统是影响力最大的人，其实财经方面可能就是联储会主席了啊，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财经或者是货币的政策，那对很多方方面面，对行行业业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联储会主席他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联储会他有一些理事，这些理事呢是总统任命的，那么联储会的主席呢也是总统任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联储会主席被一个总统给解雇给开除过，原因是你是可以任命，你有这个权利，但是联储会这个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所以在以前的情况之下很难想象总统会对一个独立机构下手，让这个独立机构的负责人解雇掉啊，这个是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原来设立，把这个机构变成独立机构，就是因为不让他被政治被这个权力所操控所左右嘛，所以才设立它是个独立的机构。那你如果一动用它的话，你不就跨权了嘛？所以呢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川普总统呢他是叫做特立独行的一个人，他上台以后把好些独立机构的负责人甚至独立机构都关闭了啊，对吧？所以呢这就是说当时他说这个至少是报道上一直在说他的这个财经团队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借口可以把这个就是联储会主席鲍威尔给撤掉。人们没有怀疑，而且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你们相信我，我如果想要撤换他的话我一定会撤换的他，而且很快。那大家不怀疑啊，因为他就不顾后果的就可以这么做啊，当时是这么想，所以造成这个市场的恐慌啊。那么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后果严重的原因是如果要是这个把这个鲍威尔撤掉以后是一个后果，人们认为说这个联储会的独立性已经没有了，如果川普再任命一个新的这个人，这个新的联储会主席如果要是对川普就是对川普是服耳听命，你这个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话，那整个市场一会儿上了一会儿下了一会儿降息一会儿加息，这还得了啊，那整个的这个世界经济和国际的金融体系就要崩溃了。
那现在吵些什么呢？其实理论上讲司法部也是独立的，对不对？很多的部门都应该是独立的。现在吵什么呢？川普是这样的，他实际上他指责这个鲍威尔啊，他说这个人啊行动总是太迟缓，这是第一 too late， 第一。第二他说哇，这个说的重 ，major loser， 这是个废物，这有点想骂人的意思了啊。
对，
其实这种话传出来呢，都会影响股市，因为你当骂你自己任命的，这是他任命的，
对，
2018年他任命的 Jerome Powell 啊，你自己骂你自己任命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 major loser， 那你想大家就会猜，哎呦，那可是不是明天就被解雇了呢？ 是吧？是不是后天就被撤了呢？等等，那么于是种种的不确定性会影响股市。那再说一次，就是股市最不喜欢的一个东西，就叫做不确定性。那现在争些什么呢？就是川普啊，说我加了关税，加了关税以后呢，这意味着物价会上涨，原因不用再解释了啊，说的太多次了。那么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人们不就不买了吗？于是这个时候呢，你配合我一把，你赶紧把这个利息降下来。那么当利息降下来的时候，这不是咱房子也买了吗？对不对？这个房子是大的，因为现在如果房贷的利率高的话，人也不买啊。你这个其他的一些，当利率的话，那么贷款啊什么各方面也都降低了。同时，当利率降低的时候，人也别存钱了。对不对？花吧，那么这个时候经济就会活跃起来。可是呢，这个鲍威尔他的考虑是，已经降了好几次了啊。
对，
一降再降的话呢，会产生一个叫通货膨胀，他就怕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在官法，他有他的想法吧，至少这样啊。对，稍待一会儿咱们看一看，这个两个人的理念不合呀。还可能产生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其实鲍威尔这个人在2022年的时候也被民主党攻击过啊，他也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川普任命的人，但是这个机构我们应该尊重他的独立性。
今日话题，
欢迎您再次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美联储啊，最近呢他遇到了川普总统的批评啊，认为说为什么不尽快的降息，这样的话呢可以对他的经济政策和这个关税政策来说呢稍微缓解一下他冲击的后果哈，因为这个带来的太多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担忧可能这个造成物价上涨。但是呢联储会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啊，照这个Jerome Powell 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决定和哪一届政府没有关系，和你推出的什么贸易政策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决定是基于一个东西，就是经济的数据啊，就是我要看就业数据，我要看通货膨胀的数据，我要看物价，这个就是
指数嘛，
各种各样的指数，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最终做出一个货币的政策来啊，那么这个政策现在告诉我们说不能降息，我们随时关注着，一旦需要降息的时候我们就降息，但同样一旦需要我们加息的时候我们也会加息啊，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你总统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态度还是挺坚决的，他拒不让步啊，同时呢他也表示了说总统没办法，他没有权力撤销我，所以呢我会坚持到我的任期做满为止，他的任期是明年的五月份，所以呢现在双方就卡在这个地方，
这是他第二任期了哈。所以他呢是强调了一个东西，他说啊你还真的开除不了我，为什么呢？他说我这儿有法律保护啊，你看他还有法律的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就不是太清楚，就是说将会有一场司法大战呐、啊。
对，
如果他被撤销的话，也就是说，当你任命他的时候可以，也就是你可以不任命我，但是你不能撤掉我。至于这里面的具体的哪一些法律是怎么保护，以及就是撤销一个联储会主席，这个里面是不是需要某一些依据？也就是说，你违背了哪些就是可以被撤销，这个就比较复杂。但是呢。有很多认识他的议员，甚至包括共和党的议员，你像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个 John Kennedy， 他就说、这个人就是鲍威尔这个人啊别碰他，他说这个人这个身体里流淌的是老虎的血液啊，他才不会蔫着头低着头就走了，他绝对跟你殊死一战。你要知道当你撤销一个联储会主席然后他跟你告的话，这对市场是什么影响啊、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还一个就是，你任命的下一个那人不是提心吊胆吗？对不对？我不看你的脸色，我不也是前面那鲍威尔的下场吗？对不对？这个又是一个反应。那川普呢，在前几天连续的说他要撤掉鲍威尔，他还给了另外一个理由，一个是说你不降息，那对我这个关税政策啊不利， 他另外他说这人啊玩政治，他说他向着民主党，就说拜登做总统的时候，他就向着就依照拜登的一些事情或者拜登的一些政策行事，到了我这儿，你就不配合了。但实际上，大家还记得2022年的时候，那民主党是猛攻鲍威尔啊，
对，
因为鲍威尔那个时候不是降息，是升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那个疫情啊，刚刚过啊等等，就是这些情况啊，所以当时民主党对他有猛烈的抨击，他也是为自己进行了坚决的辩护，也是向美国的民众，甚至向全世界的民众解释他这些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考虑到了哪些因素啊等等，啊，没想到呢，现在这又发生了。你看，川普说要解雇，然后昨天说不解雇，明天他又要说撤除，有人会吃惊吗？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这个就说不清楚了哈，这个经常在改变啊，总统的心意经常在改变，立场也经常在改变。他指责鲍威尔的时候呢，经常会忘记以前的一些事实。第一是2018年他任命的鲍威尔，这是第一；第二是2020年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都处于非常危险的这个状态啊，全部都开始封闭啊什么的。鲍威尔叫做不遗余力地配合了川普的政策啊，然后。降息啊什么的，这个据说是前所未有的支持啊，这是第二，就配合了他。第三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他说鲍威尔那个时候，比如说是降息，这是帮着川帮着拜登的，但实际上呢，他降息以后呢，实际上是打击了这个通货膨胀啊，然后呢，就是升息的时候，他是打击了通货膨胀，然后就让这个。拜登背上了叫做经济不景气、什么通货膨胀的这个黑锅，在竞选的时候就让这个拜登给背上了。实际上是对川普竞选的时候呢是有好处的。但这些东西，川普似乎当选之后忘记了，所以他在批评那个鲍威尔的时候是毫不留情啊，这个一句一句的在指责他。可能也是增加一些压力哈，最好是别让我动手，就是解除你的职务。您要不干脆自己先辞职吧，他可能是就是希望这样子哈，通过公开的这个批评甚至是羞辱呢，让他走。但是没想到这个鲍威尔这人脾气倔，他说我不做到那个任期结束，我绝不走啊。所以呢，双方在这儿闹上了。我看有的媒体还在说。这个是川普另外一个目的呢，是叫做为以后关税大战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萎缩甩锅的。说好，你现在不降，我让你降，你不降是吧？以后经济出现问题，别怪我了啊！这是联储会主席鲍威尔的责任，
100%是这样一个布局啊。因为人们注意到川普的第二任期呢，跟第一任期就这个问题上两大不同。第一呢，就是。他的第二任期的一些做法，你可以看到有一种无比的紧迫感，很多的非常规的做法，很多的在司法边缘，你看他有多少诉讼现在，对不对？司法边缘的做法叫做大刀阔斧，是不顾后果。你看他在一开始上任这个不到100天的时间所做的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点，就是他跟他第一届不同。第二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他可能预感到了这个关税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他可能预感到了，或者他身边的这些顾问啊什么之类的一再的跟他说。其实他旁边有一个叫 Kevin Hassett 这么一个人，他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这些人就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经济方面的建议。而这个 Kevin Hassett 这个人呢也是这样，他对联储会主席的观点也是有过改变。他之前曾经说过，说我们要捍卫联储会的独立性，这个一定要尊重他。然后在之前他还说，这个人的工作是100%的有保障啊，我们100%的不会动这个人。但过了几天，他又说啊，白宫此时正在审查他的表现，等等等等啊，就是发送出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呢，他们身边的这些人可能意识到关税会导致某些。比较大的后果，这个比较大的后果呢，就会失去选民，失去选民就会在 中期选举的时候失去席位，就会在最后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失去白宫。所有的这一切的考虑，就把目标放在这个鲍威尔的身上了。
对，所以这个有可能啊，这是有一些这个专家或者媒体的这个推测。你这个就说政治方面的也属于一种政治方面的布局啊。那么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从现在开始，这个关税战啊，可能就会影响物价上涨。那么鲍威尔就认为说，如果现在再降息的话，可能又使得物价上涨的这个情况呢雪上加霜，因为你降息不就等于是大家都多发钱嘛，就等于是多这个就刺激经济嘛，降低税率。这样的话，市面上的钱流通就更大了，流通性更大，于是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啊。所以呢，他说现在本来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但川普是说，我让你降息的时候，三月份出来的数据很好啊，那个通货膨胀并没有超标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已经支持了我的立场，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宣布降息啊。那个时候是我4月2号宣布这个关税政策之前呢。双方是在这些问题上呢，其实都有一些各自的立场啊，都对自己的这个立场，只好对自己的立场负责嘛，所以双方就是谈不拢，瞧不拢。